幽会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游子走出了医院。今年刚过40岁的游子，已经是东京这所著名医院的院长了。他同时还是电视台的医学顾问和媒体上经常露脸的名人。不过现在他却不是去电视台或报社，他呢要到临郊的一个旅馆去和一个叫寿田的男子幽会。游子正准备过马路，忽然看见对面百货大楼门口的人群中有一个短发女人，一双狐狸似的小眼睛正在东张西望。游子认识那个女人，她正是寿田的妻子稻田芳子。游子这个时候感到很紧张，心在砰砰的乱跳，头上的冷汗也一直在往下冒。她急忙钻进正停在路边的一辆出租车里。坐进车厢之后，游子才舒了一口气。车在马路上疾驰，窗外吹来的阵阵凉风使游子乱跳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些。游子是东京有社会地位的名人，但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孤寂的生活日夜折磨着她的心灵。她渴望能获取心地善良又有教养男人的爱抚，她觉得寿田就是这样的人。寿田早就在旅馆等游子了，游子一进门，寿田就紧紧拥抱着他。
一个多星期没见，我想你都要想疯了。
在寿田的怀里，游子觉得幸福的暖流涌遍了全身。他们俩拥抱着相依在窗前，看着窗外迷人的秋景。这个时候，忽然对面的一座高层公寓的阳台上出现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少女。那个少女异常的醒目，一下子就吸引了寿田和游子的目光。突然，那个少女竟然翻过阳台的栏杆，一头从阳台上跳了下来。游子惊得啊的叫出声，赶紧把头伸出窗外，瞪大眼睛向下看。这个时候，只见对面阳台上又出现了一个男青年，他慌慌张张地拼命向阳台下喊叫着什么。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游子哑性全无，他拉着稻田的手说，快，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这个时候正是下午4点，走出旅馆，游子独自叫了辆出租车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游子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那少女跳楼的身影。他心想，幸亏这姑娘是自杀的，如果是他杀，说不定自己就得出庭作证了。他不断对自己说，一切都过去了，这件事还是赶紧忘掉他吧。游子回到家时，窗外已是暮色浓浓，花灯初上了。独生女儿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她，见她回来了，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哭着埋怨，
妈妈，你到哪里去了呀？哪里都找不到你，真是急死人了。
丈夫去世以后，女儿成了游子的精神支柱，成了她的一切。过分的娇生惯养使女儿变得异常任性，但游子无法改变这些，也不想去改变他。女儿伤心地告诉游子，说她放学后发现自己的丰田小轿车被人偷走了。游子呢，半点儿也看不得女儿受委屈，看着她挂满一脸泪水的脸，赶紧安慰她，算了算了，妈妈再给你买一辆更好的啊。
可是妈妈，
女儿十分不安，
我到家后看到电视台的新闻，说偷我车子的人刚才4点钟的时候开着我的车撞人逃跑了。
游子一听，觉得这事儿有点麻烦。女儿作为肇事车的车主，将会第一个被警署怀疑。他的心头一阵颤抖，积极地问：下午，你在哪里？在家吗？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有没有人给你打过电话，或者有没有其他可以证明你在家的？而女儿呢，一直在哭，这个时候忽然泪流满面地叫起来：
妈妈，我害怕极了，我确实在家，可是没有人可以给我做证明，妈妈，救救我！如果警察问，你一定要说从下午三点开始就一直和我在一起，要不然警察不会相信我的话的，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看着女儿害怕的瑟瑟发抖的样子，游子的心都碎了。他紧紧搂着女儿，生怕她被抢走似的。他想，反正这案子与女儿无关，只不过是被盗用车子而已，于是便答应替女儿做伪证，并说服女儿陪着她主动到警察署报案。一个年轻的警官认真地为他们做了笔录。正在这个时候，警署的电话铃响了。年轻警官接听后对游子说：
肇事汽车在一个旧车库里找到了，显然是偷车人肇事后把车藏在那里，自己溜走了。这件事我们调查清楚之后啊，会通知你们的。今天啊，你们先回去吧。
于是游子便带着女儿回到家了。当晚，女儿的脸色好多了，很快就安然入睡。可是游子却没有办法睡着。不知怎么的，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为了驱赶这种缠绕着他极度不安的情绪，他打开了电视机。巧的是，电视里呢，这个时候播音员正在报道游子和寿田幽会时看到的那个少女跳楼的事情。据警方调查，少女有个恋人叫坚口青衣，已经与少女订了婚，但近来呢，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突然就感情破裂了，那恋人完全有谋杀少女的嫌疑，现在警方已将这恋人拘留审查了。游子一看被警方拘留的那个恋人，脑子里嗡的一声，原来他就是游子看到的在少女跳楼后出现在阳台上的那个青年。游子是多么想告诉警察这青年是冤枉的，他可以作证，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喊出来。他匆忙关了电视机，一头扑倒在床上。是啊，游子怎么能出来作证呢？警察只要一查，他和寿田的关系就会公开，这让他以后怎么做人呢？就在这个时候，他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他从床上蹦起来，抓起了话筒，话筒里传来寿田低沉不安的声音：
你看到电视新闻了吗？
看到了。
那，我们是现场目击者，我们……
这个游子感到自己在发抖，好半天才挤出了一句话：这不大妥当吧，我们也有许多不便呢。说完他就放下了电话。第二天早晨，游子强打精神照准上班。医院里病人不多，游子在办公室里正心神不定地翻看着书呢，忽然就进来一个体态玲珑的女子，她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
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简口青衣的妹妹。一听到简口青衣这几个字，游子立刻感到一阵恐慌，她不就是电视新闻里报道的那个跳楼少女的恋人吗？
我哥哥的事，我想您是知道的，我恳求您出来为我哥哥作证。
游子慌了，他不敢正视这个女子的目光，强作镇定：
你太荒唐了，这件事儿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哥哥说那姑娘跳楼时您正在对面旅馆的窗前，您是名人，我们都认识您，
这一点哥哥已经向警察说了。女子的话好像当头给了游子一棒。不过警察不相信我哥哥说的话，我只好恳求你一定要为我哥哥作证啊。
游子听女人这么一说，悬起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于是便冷冷地说，
你哥哥一定是看错人了。一边说一边向病房走去，再也不理睬那个女子的哀求。然而那个女子却不死心，一整天接二连三不断地给游子打电话，游子都快要招架不住了。晚上游子下班回到家里，邮递员上门给游子送来了一封信，并且一再抱歉地打招呼，说这信其实是前天下午到的，可是当天送了两次，他的家一直没人，所以才拖到了今天。游子听了心里一惊，前天的下午不就是女儿丢车的那天吗？女儿不是说她一直在家的吗？难道她在撒谎？游子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也不知道隔了多久，女儿回来了，嘴里喷着酒气，撒娇地叫着妈妈，把滚烫的脸贴了上来。游子拿出邮递员送来的那封信，问女儿那天下午究竟在哪里。女儿任性地别过了脸，
就是在家嘛，根本没有什么送信的邮递员，根本没有。
对妈妈，应该讲真话。游子一脸的严肃，于是女儿忽然一头扑在沙发上大哭起来。这孩子从小就这样，从来不肯认错，一旦被揭穿就开始撒泼大哭。游子的身子一阵颤抖，胸口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知道女儿犯罪了。女儿哭累了，便沉沉地睡去了。但游子的心很痛，他轻轻地为女儿盖上了毯子，看着女儿那张布满泪痕的稚嫩的脸，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妈妈拼死也要保护你啊。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他家的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不过口气已经完全变了。我再次求您为我哥哥作证，如果我哥哥死了，我就杀死您和您的女儿。说完他重重地挂到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游子却还在呆呆地拿着话筒。游子再也坐不住了，他从电话簿上找到了简口青衣妹妹的家，并按地址找上门去。只见他家的门紧紧锁着，里面漆黑一团。游子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来找这个女子，求饶吗？威吓吗？他也说不清楚，只是狠命地敲门，可是屋里却没有动静。正在这个时候，游子突然看到他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乳品箱，不知怎么的，他脑海里顿时跳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第二天上班，游子迟到了，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警察署的电话，
那个开车撞人的男学生已经有家长陪着来自首了，当时您的女儿正坐在车上，肇事后又和同学弃车逃走，现在您的女儿已经被我们请来了。
游子恍恍惚惚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警察署的。在大门口的台阶上，一个熟人向他打招呼，那是一个处理刑事案件的律师。游子从他的口里知道，那跳楼的少女已经确定是自杀，因为简口青衣的妹妹昨天发现少女留下的遗书，晚上送到了警察署。游子感到了一阵天旋地转，几乎跌倒在地上。简口青衣的妹妹昨晚在警察署？ 请问他妹妹昨晚是几点到警察署的？游子急切地问。
那个律师想了想，
大概七八点吧。
天哪，他七八点就到了警察署，那么那个晚上九点多钟打来的电话威胁说要杀死我的女人又是谁呢？游子不由地想起了那个有着一双狐狸眼睛的短发女人。啊，是她，一定是她。游子立即跑到路边电话亭，拨通了寿田家的电话。接电话的不是寿田，而是寿田的妻子，就是那个女人。游子一听声音就断定打电话的一定是她。游子气愤地问，你就是那个要杀死我的女人？
那你就是院长大人了。
女人在电话里放声的大笑，
我就是要盯着你，是你抢走了我丈夫的心，破坏了我的家庭，哼。
那个女人歇了口气继续说，
是老天给了我机会，你难道不知道寿田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吗？这两天他一直恐慌不安，我一追问他就什么都说了。于是我和我妹妹商量好，她去医院求你，我打电话继续盯着你。
什么？游子不等她说完，慌忙丢下话筒，失魂落魄地跑到街上，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她要尽快去捡口青衣妹妹的家，因为今天清晨，她用两瓶有毒药的牛奶换下了她家门口乳品箱里的鲜奶，她必须立刻去取回来。汽车在飞快地奔驰，游子浑身都在颤抖，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他觉得自己正在向一个毁灭的深渊掉下去，掉下去。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